美国一家权威网络安全公司上个星期发布年度网络威胁报告，称中国可能会继续攻击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数据库，作为其主要情报收集行动的一部分。2015年全球威胁报告指出，中国黑客继2015年大规模攻击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的网络之后，似乎并没有打算改变其意图。由于中国军方情况发生改变，中国开始使用更加隐秘的手段进行网络攻击。那么在网络和黑客战场上，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如何呢？面对虚拟世界的冷战，美国如何防卫？中美两国将如何在摸不着的战场上进行博弈呢？好，参加节目的嘉宾呢，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时政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请拨打免费热线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温云超先生，那么在这个方面，在中美两国的这个网络战方面呢，中国有哪一些的这个行动引发了很大的国际关注？
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或者国际社会来讲，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或者说有政府背景的这种黑客行为。包括在2年前披露的报告显示的，像上海军方的黑客据点95%的针对美国企业的攻击的 IP 都来自于这个地方。我想这个是美国政府很难接受的一种状况。其实美国政府一直强烈反对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想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讲，他们特别是一些从事一些高技术的企业来讲，他们也很难承受这种来自于国家的有组织行为的这种黑客的攻击。我想引发美国政府、美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高度紧张的关键原因也在于此。
好，谢谢温先生。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它除了对美国的这些一些部门进行骇客攻击、黑客攻击之外呢，同时它也是希望花钱，就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么希望花钱来并购一些公司。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
对，那么我觉得这个报告呢非常有意思，它讲了两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呢会对美国那么进行攻击，而且为什么会他的预估在2016年会那个继续那个进行攻击。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呢，那么全球呢应该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两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他那个预估2016年中国呢还会进行那个就是加大这个攻击，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分析在2015年中国的那个偷取的情报，那么它不是就是像以前那种了，那么偷取一种那个非常小的一种关键的一种信息，而是它进行大数据的这种偷取。那么也就是说对那个美国的就是医疗的那个部门，对美国的人事劳动部门这些，它的这种上百万，根据它的估计，大概估计有这么那个甚至就是说8000万左右的各种那个数据信息了，那么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部门呢遭到了窃取。那么他的分析就认为，是因为中国呢，习近平在那个制定他的那个5年规划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是说需要有各种的就是这些大的数据的信息呢，能够指导他的一些那个经济规划，尤其是对包括就是像那个医保啦这方面的改革。那么他呢是想那个通过就是对美国的整个体系的运作和他整个就是这个内部的许多的大的数据了，那么进行窃取了，那么为他的未来的5年计划了，那么做某种帮助。所以以此呢，他们那个看到了，就中国习近平呢，他现在为了他的经济发展，那么他一定会加强对这些大数据，包括对知识产权，那么对商业了、经济的情报的各方面的收集和窃取。那么这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那么当然这个判断它是基于不仅是从美国一端来进行那个分析，而且呢，它这个公司呢，那么我们叫它叫 CrowdStrike， 我想呢把它叫成叫群击比较好。那么它呢在全球呢170多个国家都专门布了各种这个他的就是那个情报这个点，那么和他的机器了这个设备了，在170多个国家都有那个运作来收集那个材料来这个得出这个结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些报告的出现呢，尤其对美国的政府了和商业了，其实一个非常大的警醒。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了，那么一直想突破就是美国这些国家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尤其是芯片这些技术，尤其像我们知道像英特尔它里边的就是微机这些各种技术。那么中国呢现在想通过并购像飞利浦的下面一些公司，或者像那个并购以前的就是 IBM 通用那个公司它下面的那个手提电脑，那么这方面一些公司等等。那么中国政府呢不断的想获得这些核心技术， 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因为由于它的就是这种专制的这种那个本质了，和对全球的和平和那个就是民主的形成的威胁，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那个激发了就西方所有的国家的警觉。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大家都在扎紧篱笆，那么大家都一致的就在提高警惕，都认为那么中国呢是一个威胁，那么许多的关键技术就绝对不能让中国获得。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中国在发展自己的电脑和那个高科技的过程中呢，相反呢遇到了新的困难，那么也在付出更多的代价。我觉得这次中国政府呢他恐怕他根本就没预料到的。
嗯，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加拿大的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就前面提到那个就普京的核武器问题，这很好解释。前苏联有很强大的核武器，结果全苏联完蛋了，这就是普京未来的命运，包括中国的独裁者。所以说到就是网络的能力啊，只不过美国是由于一些那个宪法、一些国际准则的一些的限制，如果要说实力强，强弱的话，那中国在美国的网络主世界面前简直是班门弄斧，太岁爷上动土，头上动土，最终的结果对中国是绝对不利的，那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自量力，对中国政府而言。
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温云超先生，就是说呢在这份报告里呢是提到说由于习近平在军方进行了改组之后呢，他的这个网络攻击的这个途径呢可能要发生改变，大概会更多的倾向于使用这个民间的资源。那么其实不管是依靠军方的力量还是民间的资源呢，因为中共政府它的这个统治的特点所在就是这个集权制度呢，它可以倾举国之力来做一件事情，而在西方尤其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呢是没有办法，这个政府没有办法拿着这个资源呢为所欲为，所以这个之间呢有一些资源的这个不对等。那么您怎么看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呢？
我想我会肯定一下这个报告的一个预判，就是说中国政府以往采用军方这种力量对美国实施攻击，我想这种情况在中美打这种行为应该会有所收敛，但是改头换面的以民营公司的方式继续维持这种攻击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决定的，也是战略需要决定的，所以还会继续这么做。包括像启明星辰这样的上市公司直接参与了国家防火墙以及类似的这种项目，并且参与了攻击，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至于美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击中国的这种黑客的入侵，是不是毫无疑问，刚才加拿大这位先生也说了，美国在网络技术方面毫无疑问是比中国要高几个数量级，但是能不能美国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报复中国呢？我站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场来讲，我当然反对这样做，美国政府一定要很警惕自己在滥权这个道路上不要走得太远，时刻要注意政府对任何民间权力的侵犯都是对美国基本价值的一个削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绝对不赞同美国政府扩张政府的权力，动用这个黑客的手段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是监控本国的民众。但对于中国政府这种黑客的行为，包括以后有可能出现的以民营公司包装的这种攻击行为，我想必须要加大制裁的力度，相关的手段我想在去年的相关讨论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我想这个美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且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嗯，谢谢您。好，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在目前呢美国方面他的动作来说，他是倾向于这个进行防范呢，还是像刚才温先生所提议的也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反击？
对，刚才加拿大那个先生说的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国呢政府呢提出所谓的网络主权，那么但是呢就说第一呢网络呢不可能那个形成主权，因为网络它的开放性无限性，那么第二呢其实就是说网络世界呢是由美国政府来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那个国防部它的那个研究项目呢，那么最后呢那个开发出这个网络技术，然后最后呢还把它军转民，把它给放弃，那么让那个美国的民营公司呢，那么这样来那个经营，甚至形成它自己的治理体系。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全球的这个12个根基，那么有9个呢都在美国，那么有3个呢，那么其中一个呢在那个英国，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瑞典，那么所以我们都看到全世界的整个的网络的这个基础的体系呢，那么其实是被西方国家呢完全那个掌控的。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那么第一 他要么就是在这种就是大的框架中呢，那么进行某种就是那个行为举止要有规范，那么要遵从这种规则，然后来享受这种这个好处。要么他就自己开发他自己的一套东西，他就建立他自己的区域网，那么这样他就那个重复那个开发的技术，或者就说他就是重新再去花费那么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这个钱财，那么去另搞一套。而这种做法呢，当然那个就是中国呢，那么其实和北韩呢，包括苏联呢，他们在过去六七十年呢，都走的同样的这么老路。这个老路呢，其实吃力不讨好，那么既浪费了资源，又没办法那个进行那个技术突破，因为他没法新那个分享那么世界上的那个技术的发展。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说中国政府呢，他在那个就是网络的空间上的一些作为呢，那个报告里边呢也指出，就是中国政府呢，他在那个就是把他的那个攻击的那个那个就是这些行为这些人呢，从军队转到民用了，因为现在在公安部下面这些人，那么在对海外进行那个攻击了，他们其实用的方法用的软件呢，基本上是原来的就是总参下面是那个一致的，那么所以这里边呢，那么有相似性。那么另外就是说美国他是不是有那个主动进攻的这个行为？当然有。那么美国那么其实在那个伊朗上面就已经小试牛刀了。那么我们知道伊朗长期来了跟美国呢那么进行作对，而且长期来了还在开发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核武器项目。那么美国呢做了两手，那么第一就对他的核武器项目的整个软件程序那么进行那个黑客攻击，那么其实呢就使得伊朗的整个就是核武器的那个整个计划呢受到很大的伤害。第二呢，美国呢那么对伊朗的货币呢那么也进行了这个一种就是叫那个就是财政战争，那么所以我们也看到伊朗的货币呢后来也崩溃了。那么所以在这种就是双重的压力下，后来伊朗呢也不得不走向谈判桌跟美国解决他的就是各种的这个冲突。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呢，它不是说就是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一个系统的这个攻击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可以看，就说中国政府了，那么现在如果那个激起了就是民愤，那么全球了如果有这种共识的话了，那我相信中国政府会看到他要付出的代价。
好，谢谢夏教授。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其实与此同时也看到的这个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这个限制啊，就是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防火墙的这个试图来建立他的这个一种局域网。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又那么积极的想在这个互联网空间上的获得更大的这个地盘。那么这个呢，我想听您讲，就他究竟要获得地盘是为了要毁灭和破坏他人，还是强化自身的力量呢？
我想中国包括在乌镇举行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习近平直接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想倡导的一个概念，就是叫互联网主权。那其实是为中国对内的这种信息审查和过滤合法化。他们希望国外的政府和国际的组织，包括一些大的企业，来默许这种干预互联网自由的这种行为。我想这个是中国倡导互联网主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主张就是任何侵犯网络安全的个案都有权进行追惩和查处，但是中国希望以这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来防范美国这种跨境的这种追击行为。我想这个是中国政府的意图所在，但是这种意图能否达到目的，现在看来就是说它整个倡导是跟整体的互联网的自由的互联互通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中国试图在乌镇的会议上与各全世界的主要的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达成一个共同的声明来支持这个互联网主权，这个企图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谢谢温先生。那么下面我想问您，从这个互联网本身在国内的这个影响来看呢，就是说它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呢，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是不是就这么讲吧，是不是中国政府从互联网主权上它看到一个强化自身集权领导的一个机会呢？
我觉得中国提出互联网主权呢，当然有两个动因呢。那么一个是它所谓的政体安全。那么因为中国政府，我刚才也讲到，那么它利用这种洗脑，利用就是说那个包装一个就是它所那个制造的一个现实，想植入到中国的老百姓的那个心中了，那么脑中了。那么他当然不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呢能够就是看到外面的世界，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它一个作为政体安全、作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一个布局。那么当然第二个了，还有它的经济利益。我们看到就是互联网这些所谓的在里边的就是包括像腾讯啦、像阿里巴巴啦等等这些大的企业，包括像华为等等， 那么他们这些呢，要么有军工背景，要么呢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国营企业那个大型国营企业，要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那个私人那个背景，像那个我们知道马云，那么他跟习近平家族就很有关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有垄断利益呢，他们可以那个就获得。所以我觉得既有政治安全的利益，那么又有就是经济垄断带来的暴利，那么这两点呢恐怕都是他们就是需要获得的。但是有一点我想指出，他们其实陷入一种自我那个就是一种困境，一种不可那个自拔的自我困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他想用就是互联网主权来捍卫自己的一个安全的时候，其实他又把自己在美国和在西方所有的国家的这种网上的行动呢又给那个就是那个局限起来了。因为当他那个中国呢，因为他缺乏自己的很多的技术创新能力，他要对西方国家企业进行那个攻击，那么偷取各种那个知识产权和各种就是信息的时候，其实呢他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网络主权。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使用他自己的标准，他已经在网络上了犯下了很多的罪。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他其实把自己呢也送上了绞刑架，那么把这个绞手呢越拉越紧。
好，谢谢夏教授。魏先生，最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有句老话叫“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那么现在新兴的这个互联网呢，对于中共的统治来说，究竟会起到这个载的作用还是覆的作用？
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必将打开中国的民主之门，但是在最近三年以来，这个判断的话，其实我略显悲观。因为中国当局他们采取这种叫重复加占领占领加重复的方式，其实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国的境内互联网。中国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现在只降到了3%。那中国政府就是说，通过在微博、微信上清除这些异议人士的声音，然后用周好评、花千方之类的这种肤浅的漏洞百出的文章不断的去覆盖，然后不断的去重复的时候，长此以往，他们是能够达到洗脑的目的。从最近的小粉红，成千上万的涌出这个国家防火墙来，以自己很荒谬那套说辞来攻击台湾的选举，来攻击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洗脑的效果。所以我对互联网未来在中国的前途略表悲观。
好，谢谢夏教授，您的看法40秒。
对，我觉得任何东西呢，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我们的资源呢是稀缺的，当中国政府把资源用在不断的构建防火墙，那么那个雇佣五毛水军等等进行就是这些那个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把那个有限的资源，那个稀缺资源呢，用到了无意义的这个事情上去，我觉得这其实呢就是他最后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魏云超先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同时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他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马家军为何被再度追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